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观110宗库修悲无两性。那么我们再讲无宗库，复有无库，以谈语参缘库，而尘灰参怨库，三昏沉睡眠参怨库，四吊居恶作参怨库，五意参怨库。那么在这个无该参怨库当中呢，上次我们讲了前面的两个贪和嗔的内容，今天继续讲第三个库，就是昏沉睡眠参怨库。那我们首先要了知昏沉睡眠的提前和它们的作用，再来看它的库。在这个瑜伽师地论第11卷上面就说到，昏昧无堪任心叫做昏沉，昏昧心机略心叫做睡眠，是这样讲的。而且说到心机略心啊，略就是神略的这个略。那么这一段意思呢，也就是这颗心安住在昏昧的状态，对于境界呢不堪任，惯不起来，远不起来，嗅之观嗅不起来，这就是昏沉。那么心理昏昧呢，是一种激烈性，这是睡眠。那么什么是激烈性呢？就是平常心呢，远这个色声相味触的时候呢，会分别情慌慈悲啊，长短放远啊等等。那么到了睡眠呢，心就是不分别，这叫做略。所以说就是昏沉和睡眠的相是不同的，都是别别不同的法。但是呢，这两个赖的时候呢，是一起赖的。有了这个昏沉，睡眠决定赖，两者的作用就是障碍轻爱以及障碍这个毗婆舍那。落在昏昧沉重当中，那么身心呢不能轻爱的，身心不能轻爱，也就没有办法明明利利的作观，所以呢是很严重的一个盖障。那么这个昏沉睡眠参缘库呢，就是心相续当中呢，如果没有对治而被昏沉睡眠参缚，那么以这个因缘自观就没有办法成就，那么这样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我们就以一般现代人为例子来观察众生这方面的痛苦。那么一般现代人呢，能不能脱开昏沉睡眠的参缚呢？这个要看有没有相应的对治法。但是呢，一般人呢，即使说修行，但是呢，并没有十分身心因果，所以说就是没有受持戒律等等的善行，都有毁坏戒律，而且呢，平常也没有重视修好自观的四种质量，也就是说迷糊根闷、真智二心、因识质量、觉悟瑜伽，是这样的。那么身心行为非常紊乱，没有规律，在六根和外出接触的时候呢，如果不护好自己的根闷，那么自己的心呢就会不断的向外散乱，这样呢消耗精神，容易呢混成大瞌睡的。还呢饮食上呢也不足以戒之，没有取舍的智慧，吃的有时候就是吃的太多了，或者呢吃某些容易导致混成的食物。然后呢不按固定的作息时间睡眠，还呢平常做什么也难以保持真知真念来奢侈自己的行为，而且呢也没有精进的积之精藏，那么这样导致昏沉睡眠的烦恼习气呢非常厚重的，根本无法成就自观的功德，就连稍微得一点清安的境界也非常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昏沉和睡眠越喘息越严重，那么对治起来呢难度也是越大的，所以呢这些盖障始终搀扶凡夫的众生。然后我们再往尤其内心世界看一看，多在昏沉睡眠当中，心里呢毫无反应，而且呢心是呢被烦恼的力量控制住了，陷入在一种昏昧的状态，不能明明清清的观照，这是增长愚痴的烦恼。那么按这样发展下去，有多少人能超出三界六道得到真正的解脱呢？如果得不到真正的解脱，那就要继续随无明的烦恼流转的，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再看第四，吊居恶作参缘库。那么什么是吊居呢？在《成文师论》上面说，临心欲精 不拘谨未行，能彰信舍，舍抹他为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让心对缩圆筋集筋不下来，这就是雕具的体性。它的作用呢，就是能障碍行舍以及舍抹他。所以说瑜伽师地论上面讲，就是因为亲属寻舍，过土寻舍，不舍寻舍，或者呢一脸过去经历过的嬉笑欢愉所做的事，那么这样呢心里就会产生喧东腾跃，一直安静不下来的，那么这样子叫做吊具。那么比如这个亲属寻舍，就是因为自己的亲属很心生啊，或者呢很衰败，那么发生了什么如意的事情，或者呢不如意的这个事情，或者呢彼此感情好的亲友要想聚合，或者呢要分离，这样思维牵挂，导致呢产生欢喜或者呢忧愁的心理，那么心里呢也不断的筹划考虑当当，像这样分别心呢一直不断的起伏跳动，就会障碍修真正的自观的。又比如国土熏思，国土熏思就是因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这个家乡心生或者衰败当代，心里呢会随着境界不断的分别，原作形成幻喜，原作衰败呢被爱，这样妄想很多的障碍自观的成就。或者呢一年以前经历过的国中欢乐的时光，彼此如何在一起嬉笑啊欢愉啊怎么玩等等，这样想做想做，心里呢就浮躁调动，不能沉浸。那么再说恶作，恶作就是由于寻思而引起的罪会，比如呢因为寻思自己的亲人国土等等，心里呢起了这样的一种罪会，我为什么要和自己的亲人分开，我为什么不到那个地方去，我为什么要舍弃那样好的地方来到这里过这样不如意的生活，吃啊穿啊住啊拥居啊等等都是这样的艰苦啊，我为什么怎么小就出嫁的，等到年老了再出家不是更好吗？或者呢因为追忆过去有过的快乐娱乐等等的这个事情，心里就生气会恨，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快乐的生活各方面条件都这样好的时候，我要违背父母亲人的意愿让他们悲伤哭泣强行出家，那么有这一类的因缘，他就生气忧伤啊思虑的心啊恶作罪会当的。或者呢原作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他心里也会后悔的，为什么我过去事情该做的没有做呢，不该做的反而去做呢。那么以上讲的吊具就是有寻思使得分别心呢浮躁炫动，恶作呢是有寻思产生罪会幽恋的相，那么两者有相似性，所以呢合为一概的。那么我们观察有情世界，其实终身都在吊具恶作的缠缚当中，受分别念的束缚，所以呢是非常可怜的。他们的心里呢对自己的亲友啊国土啊工作啊连着等等不断的寻思的，对以往有过的种种的快乐生活啊坐下来就是寻思这些，反反复复的穿西非礼作业，所以说就是终生的吊具啊终生的恶作的这个烦恼呢非常严重的，内心呢妄念纷飞。那么像这样生生世世内心呢无法安住在寂静当中，所以终生呢多么的可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五依缠怨苦。那么这个依盖就是得于佛得于法得于经律论三藏得于教会以及得于修心能得真果，对于这些呢心里生起疑惑，这样就不能驱逐勇猛放便争断激进的境界当中。然后再有就是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啊以及枯寂灭道的四谛，他心里疑惑，心里呢犹豫不决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么这样不明了不能安心的修正法。那么终身呢不去如理的思维四谛十二缘起，对于善事四谛三宝无我等等都没有办法迁出疑惑的，那么这样一直在意的缠缚当中，障碍自己的心驱逐真正的解脱道，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功德，一直会在生死轮回当中流转，那么这样我们思维就会生起悲心。以上呢我们就讲了五宗库，接下来呢讲六宗库。 福有六苦，一应苦，七恶趣应苦，二过苦生诸恶趣苦，三求财为苦，四亲疏忽苦，五无缘助苦，六变坏苦，如是六宗宗说为苦。那么前面第一和第二就是因苦和过苦，那么前面两苦配合起来看，有这个过苦指导因苦，有这个因苦指导过苦，因和果是脱不开的。那么我们看众生就像盲人一样，内在呢没有增见的眼睛，外在呢没有三知识的阴道，心里呢也不能安住在真念当中，那么这样无明，这样狂乱，这样身口意所作所为都是在传习恶趣的因，也就是说造各种的恶业，这就是因上的苦。那么可想而知，他们心里呢根本没有因果的证见，不相信前世后世，更不知道轮回涅槃的因果，这样行为上一片混乱，分不清楚善恶，苦乐善恶的观修都是颠倒的，把痛苦的因呢制作成安乐的因，那么这样起心动念、举手投足等等都无不是罪业，那么就像一个疯子不断的服毒药一样，在无明的状态当中呢，反反复复的一刻不停的喘息各种堕落三恶趣的因啊，是这样的。那么只要静下心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人类每天24小时啊，深刻意都在干什么，这样观察就会知道这样的因苦啊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的地步啊，如果不能加以对治，那么照这样放纵不断的喘息让气息震胀，那么真正不敢想象每一个众生未来的前途命运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呢，众生在不断的往阿赖耶识里面寻借恶趣的种子，一天当中种下了多少地狱的种子啊，多少恶鬼的种子啊，多少旁生的种子啊，而且还在不断的加强恶趣种子的势力，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也不会无缘无故就在心相续当中消失的，一旦因缘成熟的话，就会现前多少满场以及深重的恶趣的痛苦。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再转到过上面来做观察，可以思维按这样穿行恶趣的因需要专身在恶趣当中，没中的这个艺术果等六果私用果是什么，恶趣当中受苦的状态是什么，恶趣当中感受痛苦的事件是如何如何，从恶趣当中脱出翻身做人的时候果报是如何如何成熟的，那么这样结合业果可以展开很广大的一个思维，才会认识众生呢是多么值得悲悯的一个对境。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眼前有一位饭店的厨师，如果看表面现象他每个月的收入很高的，日子也过得不错，好像不需要你去悲悯，应当值得别人羡慕的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苦难极其深重的一个人啊，是已经事先判了地狱无期徒刑的，等待入地狱的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打比方来讲，比如他一天活杀多少生命，一生当中的这个杀业合计下来，需要在热地狱当中感受多少一年的痛苦啊？然后呢，从这个热地狱出来之后呢，在金边地狱当中如何受苦啊？然后从地狱出来做人，那么又要偿还多少次生命等等。那么想这样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苦和过苦，就知道众生没有因果的证见，随意放纵身口意呢遭杀盗淫等等的罪业，多么可悲的！世上最可悲的对境就是这样的众生。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六种苦当中的其中前两个苦，因苦和过苦。那么下面的四个痛苦呢，我们连起来看，就是自作财富地位的苦，没有得到之前呢有追求的苦，得到之后呢有收获的这个苦，以及变坏的这个苦。为什么呢？因为收用增长贪心，有无言助的苦。那么这个世界多少人都在贪求财富啊，贪求地位，他们呢不知道从追求到获得收获最后的释怀整个过程的初衷后的一切一切都充满了痛苦。那么一个人如果能认识某件事的前后都只有是痛苦，那么首先是自己不愿意做，这就是眼力，然后呢看到别人那样盲目的制造苦事会感觉到很悲哀。那么这里也有 强求的窟和盲求的窟，我们需要知道人们非常愚痴，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心里呢很勉强的想要追求道，这样会带来身心各个方面的自作以及这个种种的痛苦。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如果能够稍欲自作，那么苦呢可以减少一大半的，但是呢任的这个心呢都写不下来的，这样一生也没有放松休息的一个机会，一直都要求到死为止。还有呢就是存在一种盲目追求的痛苦，这样南辕北辙，不是修真因还能祈求果报的，即使求一千次求一万次也毫无结果，不但不会有任何的成功，反而会给你自己带来极大的痛苦。在这种愿望不能实现，一次次遭到惨败的时候呢，又找不出它的原因，看不清楚正确的方向，内心呢会绝望，饱受痛苦。所以说就是愚痴让人们呈现在痛苦当中无法自拔。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财富也不会自动跑到自己手上来的，为了得到财富啊，每天需要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的做，哪里有赚钱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笔钱，也要牺牲自己的休息，不辞苦劳的赚钱。所以说就是对一般福报小的人来说，硬是要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去积累财富的。那么这个里面自己求财的欲望呢越大，求的呢是越多，越要付出身心，就要越加辛苦。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要创建一家公司，那么创业艰辛，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呢都要去做准备，要筹集一大笔的资金，配备好各方面的人员，要有办公楼，办理各种手续，各种筹划，各种管理，一切一切都要处心积虑，样样都要布置安排。或者呢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呢，心里呢患得患失，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天天妄想盘算，我这个月要做到多少，通过哪些途径来发财，成功呢进一步再怎么发展，反正终生的妄想是无量无边的，可以无休无止的大妄想。或者呢一笔生意没有谈成，那他呢又会心里后悔，早知道第一天价给他能赚到一笔钱。如果有一些机会出现，就像狗看到飞鼠一样垂涎三尺，眼光一直呢瞪着不放的，那么这个人的心呢一直圆着这块肥肉，连暂时的心里放松一下的机会也没有，就像猎人要筑取猎物那样，心神呢早就跑出了身体，一直在追去快要到手的钱财，心里也是盘算的，我应当怎么说一些应有他人的话呢，应当怎么给他一点笑恩笑惠，或者呢我把他呢约到一个饭店里面吃一顿，然后呢至少能赚到多少啊，我应当怎么和他呢建立更长久的一个关系啊，等等，在这些方面一直打妄想。如果看到他到别的商家那里去，一颗心呢又悬起来了，担心会不会被他吃呢，心里想我要首先下手才好，不管怎么样能吃到多少就算多少，这样起不好的很多这个杂念是这样的。或者呢生意比竞争对手强呢，那么对方比自己赚得多啊，或者做得多，也是无法抑制的生起强烈的嫉妒心，眼睛都是热热的，烧得通红那样的一状态。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心里无法忍受别人的成功，口头上还要这个恶骂两句，那么就像这样翻来覆去的写着妄想，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追求地位，一个人的心神呢就像幽魂一样始终飘荡的，一直处在不安定的状态当中，得不到一点清净的安乐。那么这样我们观察就可以看到，终身追求财富呢确确是充满了痛苦，有金针的苦，身心金藏的苦，盼望的苦，失望的苦，患得患失的苦，嫉妒的苦，金银的苦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都是呢可悲悯的对境。如果获得了财富呢，是不是就很安乐呢？轮回的法不是安乐的自信，得到财富就有收获等等的痛苦，有时候呢比求钱财的痛苦呢还更大的。比如刚刚看到报纸上登了某某老总呢被黑社会呢绑架做人质，要些交1亿块才能放人， 那么自己的心里也提心吊胆，忽然内心呢会紧张起来，心里就想，我要雇保镖啊，孩子出门呢也要孝心啊，家里原本也要安上一个铁丝网啊，等等，是这样的。那么想这样，因为财富很多，也就多有一份收获的苦恼，比起穷人更有一种不安的恐惧感。然后再比如现在竞争这样强烈，自己虽然暂时有一点成功，走到了上层，但是呢下面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机会把自己呢击垮，所以容不得有半点松懈的，在经营策略上稍微有点失误，就可能一夜之间被对手吃掉。还让我们需要知道，市场有些什么风吹草动，那么就要及时的调整，马上呢采取新的策略，需要推出新的品牌，或者呢做新的广告，或者呢开展各种促销活动，那么这样适时放货，收获自己的。我们可以相见，在这个期间为了收获财富需要付出多少精力，在你是我获的商战当中啊，心里有多少紧张，有多少担忧啊！所以呢，很多企业家都是呢，很年轻就心里憔悴、过劳而死亡的。而且我们还需要知道，追求财富的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无言之苦，追求得到呢，反而呢增长贪心，进一步要追求更多、更大的。那么我们想，无言之苦有哪些痛苦的项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无言之苦的痛苦呢，就像喝酒一样，越喝越上瘾的，一直要喝到难追为止。那么以这种无言之苦呢，会把一个酒鬼呢无休无止的带到酒里面去的，哪一天没有酒喝就会心神不定，想尽办法也要得到一瓶酒，得不到的时候呢，心里呢就一颗难耐的。那么同样，人的心没有言之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把人呢紧紧的圈在欲望的绳子上面，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一直有一种难耐的欲渴，得到呢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进一步增长欲望的幻象，还想要更好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造成内心呢非常脆弱，只要稍微有一点不满意呢，马上就会陷入苦恼当中，而且呢执着一旦真相得到再多再好也总是不满意，而要让他放下来，就像肉啊如那面粉一样，怎么也放射不了。那么照这样，对于无欲没有言足心，智慧一再加强对繁华愚诚的自由制作，会越来越远离自心，越来越远离解脱的境界。那么无言足的苦就在于他不能够回头想一下这个解脱，想一下成佛的大智，在无语上面无言住真正有大意的事就会完全放弃的。那么这样灵心会完全被欲望埋没，人心呢会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虚假，越来越散乱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安详啊、宁静啊、善良啊、真诚啊、恭敬啊等等会逐渐的消失。所以说以一种无言住的心呢，可以让人呢直接堕入恶趣当中的。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做观察，所谓这个无言住苦，第一个就是呢有增上贪欲的苦，第二个呢是有毫无私意的苦，第三个呢是有召集罪业的苦，第四个呢有不得休息的苦，第五个呢有不考虑大义的苦，第六呢就是有难以回归的苦，第七呢是有不能前下的苦，第八呢就是有心理脆弱的苦，第九呢就是有身心紧张的苦，第十呢就有终将堕落的痛苦，第十一呢就是有长夜流转的苦，第十二呢是有埋没本性的一痛苦，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看终身啊追求财富，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无言住的痛苦很多的，这个时候呢自自然然会产生大悲心的修法。然后我们最后讲一个边坏苦，世上呢有无数的人好不容易从恶趣的苦海当中呢钻出头来的，得到呢一丝人生，一生都在追求无欲上面，那么近十年过去，这些无光失色的财富啊、无语啊，没有一点能带走的，只有被呢一笔业债到恶趣去还债。那么我们想一下，求取财富等无语的整个过程呢，对终身呢徒劳无益的折磨自己的，用尽心力去做一个终将破灭的飞灶炮，可以呢升起深深的一种悲悯心，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观察六种苦当中哪一种这个苦乃观察众生都可以升起悲心，而且呢众生呢有这样种种不同的六种苦，而且呢一种苦不是一次， 再再的感受，而且增加这样的痛苦的因素呢，日日都在积累，日日都造下很多很多的罪业。所以呢，就是日日夜夜修一个大悲心完全足够，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因为我们原所有轮回的六道众生最殊胜的修法就是一个悲心。那么所谓的这个悲心为什么殊胜呢？就看到众生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那么有了大悲心呢，不会哪儿难堕，不会不去帮助众生，通过大悲心呢引起菩提心，再真正自己见解会利益众生的，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